谢谢主，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也来欢迎黑门的甘露降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就在诗篇133篇。这个诗篇很短，一共只有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好，那我们就一起同声来读这三节，请。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一共只有三节，重点只有一节，重点在第一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一节里面就有四个字是重点，叫做和睦同居。和睦同居，彼此联合。这一个和睦同居在英文里面叫做生活在一起，在一个 unity 的里面，在彼此连结的里面来相处在一起。那么这样子的和睦，这样子的同住，这样子的欢聚在一起，是一件好的事。 It is good，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是多么叫人快乐的一件事。 Good and pleasant，所以是多么好，多么叫人快乐的事。所以和睦，彼此连结是好事，和睦彼此连结是叫人愉快的一件事。所以反过来说，不和睦，不和谐，彼此之间勾勾结结，有一些的不愉快，疙疙瘩瘩的很多，就不好也不快乐。所以每一个人很愿意放了学就回家，下了班就要回家，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和睦，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连结，在那里有一个好，跟令你愉快在吸引你。相反，如果这个家里面总是吵吵闹闹，争过来吵过去，想到回家心里很有压力，是不是？哎呀，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不想回家，回到家里就看到很多的臭脸，回到家里会接受很多的责备，回到家里会有很多的不愉快的事，这个人争吵，那个人争吵，就很不开心。能够在外面混到多晚就混到多晚，能不回家就不回家。哎呀，这个不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和睦同居，是好的，是令人快乐的。神是愿意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觉得真好，真快乐，这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么当你是这样子的和睦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子的美好相聚在一起，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美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三节的经文，第二节第三节是两个比方。第一个比方是，比方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伦，亚伦的头上要用膏油来膏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别身份的人，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宗教领袖，是以色列人当中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献祭的，他是神所拣选的，神所赐福的。那么这一个职分，他是有膏油在他的头上的，当他就任的时候是要用膏油来膏他的。那么当我们和睦在一起，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经文这一节说就很像是亚伦头上的那一个极其贵重的膏油， 特别的香，特别制作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从他的头开始流流流，他们都留大胡子，从头发开始流到他的胡子，流到他的衣襟，就一直往下流，绵绵不断。所以那个膏油的量是大的，不是一滴两滴，是大的，可以从上面流下来的。当弟兄姐妹和睦同住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连结在主恩典里面的时候，那一个贵重的油就多而又多，大量的会倾倒下来。不是一个人独享，不是只给亚伦一个人，是从他要一直流下来，流下来，流给所有有关的人。这是第一个比方。第二个比方是讲到他们以色列那块土地上的东北角有一座山，叫做黑门山。在冬天，像我们现在这个冬天不怎么下雨，然后再冷一点地就裂了，再冷一点就下雪了，然后那一个雪就滋润那一块土地。到了来年的时候，那一块土地被滋润过，就会有丰富的物产出来。那么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就在黑门山上会积雪，它会下雪，黑门山的山顶上就积雪。冬天过完了，春天来了，那一个积雪就融化，开始从山顶变成了水。这一个冬天的雪就变成了春天的雪水，从山顶开始往山下流，流到山脚下，流成了一条河。这一条河就流经几个地方，成就了几个湖泊。这一个湖泊最出名的一个就叫做加利利湖。加利利湖里面就渔产丰富，所以你一读四福音书你就知道了，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就呼召了几个人说，放下你的渔网来跟从我。那这几个人就是靠打鱼为生的，因为加利利湖有丰富的渔产，不只是我今天想吃一条鱼去钓一条鱼，而是我可以靠这个湖里面的渔产来养活我的家口，我可以靠这个渔产来开渔业公司。所以他们有好多个船，请很多的人一起来工作。所以从黑门山流下来的雪水成为了约旦河，形成了加利利湖，就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富足。加利利湖提供给他们渔业，提供给他们边上的灌溉，整个的约旦河流过的地方都成为河谷平原，物产丰富，适合人住。最后他就流进了死海，没有再流出去。在死海就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质，因为它不流动了，里面就积存了很多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都成为他们的另外一种财富。今天他们也靠这个死海挣很多旅游的钱，因为这些游客去到死海都得去花钱做一件事，就是躺在死海上面，不会游泳，但是不会沉下去。躺在死海上面看报纸，哎，就拍个照，大家都有钱可挣，是吧？然后边上的铺子呢，就把里面的矿物质、把泥巴捞出来，就做美容圣品、黑泥，这叫什么美颜啊什么的啊，所以都靠这个挣钱，哪里来的？源头在黑门山，就是黑门山的雪水。所以当这个诗篇的作者这样子的比方说，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我们会得到一个祝福，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山跟锡安山相隔了几百公里，怎么降下去的？是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就流出来。 所以这是恩典，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时候，这一个恩典就从高山上流到山脚，从山脚流向平原，形成一切的丰富。这是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丰富，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收获，但是不只是独享。神所给我们的祝福，除了救恩是我个人的跟神的关系之外，神不大给我们什么独享，神都是给我们众乐乐，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一个恩典就要从这一个人的身上流露到全地，流露到许多人。所以这一个黑门的甘露降在我们一个个人的身上，还要流出去，流成约旦河，流成加利利湖，流到锡安山，在锡安山来经历神的恩典。锡安山是神的圣山，所以在锡安山就有各样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神。不只是一个人这样经历，而且是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一条河流所到之处都要蒙福。这一个河流从黑门山下来，怎么会有？当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在主的里面有 unity 彼此连结的时候，那一个祝福就会发生了。所以谢谢主，我们昨天有十位的弟兄姐妹，加上今天有十一位的弟兄姐妹进入神的家里面，正正式式的受洗归在主的名下。这十一位多数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我们一个人领受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的上一辈蒙福，我们的父母辈蒙福，我们的这一个同辈蒙福，我们的下一辈蒙福。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周末有十一个人受洗归在主的名下。那这个恩典岂只是因为你受了洗，每一天跟你的家人呱啦呱啦呱啦不停地讲，不停地讲，讲讲讲救恩的道理，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他信主了吗？哦，也可能。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跟你的家人和睦同居，因为你爱你的家人，你长久以来有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爱在你的家里面流露，长久以来你们在这个家里面彼此连结，彼此和睦，所以那一个恩膏就浇在你们的头上，就留下来了。一个人变两个人，两个人变两代人，两代人变三代人，这样子的在主的面前蒙了大福。谢谢主。如果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不好，我怎么样跟他讲耶稣的救恩是他的需要，他也觉得他不需要。以前我刚进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哎呀，很扎我的心，很警惕我。就是有家人跟家人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信了耶稣我们将来去天堂。他就问他，那将来去天堂你去不去？他说我去啊。他说那你去就好了，我不去。这很恐怖吧，我都不想永远跟你在一起。你跟我说将来天上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我们永远在一起，我想到你在那儿，那我不去了。你独享，你独享就行了，那我不去了啊，谢谢你。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常常要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深刻的提醒。你说我们来教会，教会真好，你都去吗？那我不去了。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吗？哦，那你自己去就好。这有一点恐怖啊，弟兄姐妹，这个根源是在于你跟他和睦同居吗？你跟他和睦同居吗？你跟他在主里面，你有从主来的恩典，你跟他能够彼此连结吗？你体恤他吗？你关心他吗？ 你帮助他们，他从你那里领受了那一份滋润跟温暖啊，是，那他就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啊，求主来帮助我。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反过来看，弟兄姐妹如果不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不好，跟何等的不快乐。我们把它反过来说啊，他说 how good and pleasant， 我们把它反过来讲，多么的不好，多么的不快乐，如果弟兄姐妹不能够和睦同居的话。哎呀，这是有点悲惨。我想我们都在家庭的里面成长到如今，所以我们能够体会，我们都能够体会家人彼此和睦同居真的有多好。彼此的思念，彼此的扶持，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有多好。那和睦同居就会有第二节第三节的祝福，第一节不和睦同居就不好，不快乐，不令人开心，第二节第三节零，没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反思在神的面前。那么啊，所以尽力的竭力的要追求和睦，竭力的要追求和睦。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那我就没办法，我就不行，那我有一千百个理由，千百个理由我不想跟他和好，有千百个理由我没有办法跟他和睦相处，有千百个理由跟他说不上话，我有千百个理由我做不到，有没有？有，因为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个人嘛，一样，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一样，我有千百个理由没办法跟他十分的和睦，没办法在主的里面有那个连结。如果在教会的话，哎呀，我们有千百个理由，这不能那不能，哎呀，不能将就他，这不能那不能，哎呀，不能容忍，哎呀，这不能那不能，哎呀，听不下去，哎呀，这不能那不能，没法没法合作，哎，这不能那不能，我们千百个理由不能，我千百个理由没有办法让心里面的纠结过去，我有千百个理由没有办法让那个过去的不愉快的事情成为过去，千百个理由那一件小事我没办法看它是小事，千百个理由，但是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要跟他和睦。所以我们来看那个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好，来，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哥罗西书，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千百个不能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能，只有一个理由说呀，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去饶恕他，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去包容他，那一个理由就是主怎样的饶恕了我们，我们也怎样的饶恕那一个过不去的人跟事。我们多少事情得罪我们的神，我们的神都掩面不看，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怀意念别人不知道，主知道，有多少的时候主饶恕赦免我们的过犯，说我不算你们有罪，从头开始。有多少的时候主用他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污秽，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我们自己都看自己很不上，看不上自己，主说我看你为宝贵，我们都看我们自己没救了，主说我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 我已经背负了你的软弱。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饶恕那个我们过不去的人就得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只有这一个理由要与人和睦相处，只有这一个理由要放下我们里面的纠结，放下我里面觉得我过不去的事，只有这一个理由。因为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了。彼此之间有嫌隙是难免的，彼此之间因为个性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不同，看事情的眼光不同，所以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说，我们要彼此包容，在彼此有嫌隙的时候要彼此饶恕。真是求主怜悯我们，要和睦第一步就是饶恕。若我不能够饶恕，我就不能够和睦，因为那一个过不去的事就卡在中间，你就和睦不了。那一个过不去的人，过不去的那一句话，那个过不去的那一件小事，就在里面就卡住了，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和睦了。你看到他你就想到那一件事，你要跟他说话你就想到他以前说的那一句话，就过不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和睦的第一步就是奉主的名饶恕他，奉主的名饶恕他，过去吧。奉主的名宣告没事就过去吧，主已经饶恕我了，我也要饶恕他，这就过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常常有机会来审查自己，我真的饶恕那个人吗？我真的跟他有和睦吗？是有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检查，很简单，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那个方法太简单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我怎么样能够跟那个人非常和睦的相处？我有不同的意见，我敢不敢说？我有我的立场，我敢不敢表达？我对他有所要求，我敢不敢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敢。约翰在这里给我们这一个当头棒喝，因为约翰一直说神就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就觉得很困难。这一句话说爱你没有惧怕，我检查一下我跟他的关系，检查一下，我很可怜哦，我要跟大家说我很可怜哦。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很怕你，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很怕你。然后呢，有小孩跟我说，丁牧师，这是真的，那个小孩现在已经20多岁，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喂猪母父就看着他了。他那天就跟我说，丁牧师，我要向你承认一件事，我从小就很怕你。但是这一次我下了决心要把那个害怕除掉，我要跟你恢复良好的关系。谢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怕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很怕你哦。我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这么怕我，我想一定我有一点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爱不够完全，爱不够完全，人就害怕。人家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他不爱我；看到这个人，就觉得他很严厉；看到这个人，就他没笑容，我很怕他。所以，你如果看到哪一个人，你很怕他，那来到主的面前，调整一下，说主啊，我的爱完全吗？他的爱完全不完全，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爱 完全吗？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那个小孩跟我说了，我真大吃一惊，我不爱你吗？我这么可怕吗？但是谢谢主，我跟他相处了一阵子，我特别到他住的地方去住了几天。在他还没有跟我讲这个话之前，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这次要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他看起来非常淡定的一个孩子，看起来非常理性的一个孩子，但是我想他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愁苦是他不说的。我说我一定要去跟他住在一起，跟他住个几天，然后找个机会跟他聊一聊。结果还没踏进他的家，他就跟我说，我跟你承认我对你是很害怕的。所以就不谢谢主，就谢谢主，我们前行尽是非常快乐，非常快乐的度过了几天。他也快乐，我也快乐。他知道其实丁牧师是很关心我的，其实他问我这个问我那个，他是关心我，不是为难我。小朋友常常会觉得你对他的关心是一个为难，你对他的关心他觉得是你爱管我，你要对我有所要求。其实没有，其实丁牧师是很单纯的。是很单纯的爱他，是很单纯的跟他聊天，是很单纯的。所以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若是你跟那一个人的关系里面掺杂了惧怕，求主帮助我们要有完全的爱。完全的爱从神而来，只有当神那完全的爱天天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把那个惧怕除掉，跟那一个人非常水乳交融的来交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始终用这一句话来衡量一下，你跟他的关系真的良好，你害怕吗？有一些地方的人根深蒂固的有婆媳问题，我觉得我们这里真完美，没什么，我没看到哪一家有婆媳问题。我看到的都是相处的好的不得了的媳妇，爱的不得了的婆婆，那感觉不出来是婆媳。就那个有婆媳问题的，往往是那一个媳妇的里面非常多的害怕，怕婆婆不满意，怕婆婆不高兴，怕婆婆这个，怕婆婆那个。当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惧怕，我们惧怕人不给我们好评，我们惧怕人不接纳我们，我们惧怕人给我提出来的要求我达不到。当这一些的惧怕在我们的里面抓住我们的时候，你跟那个人就不会有正确的关系。那一个惧怕在我们的里面，就使我们里头的爱不完全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用这一个爱与没有惧怕来衡量我们跟人的关系。我跟他真的和睦吗？还是我们只是见了面打个招呼而已？还是我们只是啊你好你好，哦好好好，哎好好好，都好都好，我们都不说实话，我们也不把我们里面的惧怕表示出来，但是那个惧怕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完完全全的爱的那一个人。你爱他，那个惧怕出去，即便你今天饭菜做得不好，他说了一句太咸了，你也不会受伤，好吗？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在乎自己的表现在人的眼中给打几分，所以人家只要有一点的评论，我们就觉得受不了。求主帮助我们衡量我们自己不惧怕，求主把完全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做生意也是一样，我们很怕客人不高兴，我们很怕客人不满意，所以我们就要讨好客人，讨好客人。哎呦，不用了，不需要的，不 需要讨好他，我只要把我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我该干嘛干嘛，该如何调味该如何调味，我该如何做保洁就如何做保洁，我把我的分寸抓到，我该如何干这个活就如何干这个活，我就坦然地面对我的客人，面对我的客户，面对我的主管。谢谢主，求主来指教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用这个来衡量我的里面有完全的爱吗？当我的里面没有惧怕，有完全的爱的时候，我跟人就好相处了，那一个和睦就会明白，那一个意见不合就可以讨论到意见一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连结和睦，不表示没有意见，不表示没有立场，不表示没有看法，而是在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达成共识。我能放下吗？你能放下吗？我们能够全盘的考量吗？所以要从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同，那么我们的相同就会达成。好像他们弹琴的人是弹和弦嘛，那和弦一扫下去每个音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不会弹和弦，每个音是一样的，噔没有了，噔没有了，但是你如果是和弦噔噔噔就联合在一起就好听美好，就叫做美妙的旋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工作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你跟我就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意见不同的当中我们能够产生共鸣就不一样了，怎么样能够产生和谐就是调整好。所以我们愿意饶恕别人是和睦的第一步，常常检查自己的内心是否有恐惧，是否有除不掉的惧怕，要把它 弄掉，我们就越来越和睦。那么和睦是要维持的，和睦不是我们今天说一说，主啊我饶恕他，你明天就100分和睦了，哎呀主啊我包容他，明天我们家里就一片欢笑，再也没有争吵，不是的。和睦是一个你需要维系的一样工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办呢，在追求和睦的事上有几个简单原则，你太熟悉这几句话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几个原则我们都挂在嘴边，但是要在生活当中要践行。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耳朵伸得快一点，别人说话的时候仔细的把他的话听清楚，不要急着把他的话打断，不要急着给他一个下结论，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想怎么样，其实他不是分析。所以快快的听，把别人的话听清楚。你要表达意见，慢一点，说的慢一点，表达的完善一点。要发火，那更要慢一点，那个火要慢一点发。那么这样子，这一个和睦就能够维系下去。我们在圣经里面读过一个读过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拿巴，圣经里面给他的评论是说，拿巴这个人呢，为人愚顽刚愎，意思就是不听别人说话，他不听别人说话，所以大卫差派他的仆人去给拿巴是说好话，是要在拿巴的面前请拿巴帮助他们这一些流亡的人能够得一点食物，结果拿巴只听完一句立马就下了结论，这个世界上背叛逃离的人太多了，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是坏人， 就完了，差不多就要引起一场大战。还好他的妻子非常的淡定，他的妻子一听说丈夫惹了一个大麻烦，立马去把他补救起来，去说好话，带着礼物去见人，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求主来帮助我，求主帮助我，在家庭的里面更是需要。哎呀，我们就是因为跟家人就是太熟了，几十年是吗？小一点也有十年，大一点就有二十年，再大一点就有三十年、四十年。我每次都跟我妈说，我认识你有七十年了。我跟我妈说，我认识你七十年了，是不是？她98岁，我70岁，我认识她70年，不夸张吧？我认识她70年，那这70年里面争吵多不多？多得不得了，因为我们这么熟嘛。我在她肚子里面就认识她了。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也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太熟了，所以我们两句话就吵架，他也一点都不客气，第三句不吵更乖，前面两句还能不吵，到第三句我们就吵起来了，就大声起来了。哎，我常常很懊恼，我常常很懊恼，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的说话呢？我们就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讲完吗？怎么一回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一步是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维系我们的和睦，就是管住自己的口，管住自己的耳朵，把别人的话听清楚。不需要说的就不要说了。谢谢主啊！哎呀，我活这么老，还终于学会了，就感谢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笑话。我妈妈有一个习惯。喜欢做很多菜，一顿饭就吃不完，如果那一顿饭每一个都空盘，他就觉得今天叫做不够吃，那不行，非要剩不可。那剩的怎么办呢？摆桌上，不会坏的，天气这么没问题，不会坏，他夏天也说不会坏。哎呀，我就想这不行啊，不能啊，那真的都放坏了，那发酸了，发臭了，明天都不能吃，可不是我吃，是你吃啊！我就忍不住，每一次都这件事情我就忍不住，就跟他说：“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冰箱，不要收，不要收，不会坏，不要收，不会坏。”我有一天我又来了，我跟他说：“我跟你说，我话才一出口，我跟你收掉哈，免得把肚子吃坏了。”我正要收，神就在我的里面说：“你妈几岁？”啊，我说：“对啊。”人家就这样都活到90几岁，那你要怎么样？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他就是这样的活，活了90几岁了。闭嘴吧，不用了，开心就好。所以他现在不说，我也不说，我也不说他。我如果收得动，他也不反对，我就把他收了，把他封好，然后放冰箱里。我说你明天你自己再拿出来热，他一个菜可以吃好几天。他觉得这样子才叫做丰富。一顿饭就吃完了，那叫做不够啊！所以学会了吗？我终于学会了。他活到90岁，我学会了，我学会了，就是这是他的生活，我不需要去干涉他，这就是他的模式，他享受在其中。我改变他，是让一个90岁的人适应不良，不快乐。所以感谢主吧，就谢谢主。哎呀。主知道我很愚拙，主知道我很笨，主知道我不会拐弯，所以都在我的里面帮助我拐个弯，帮助我换一个想法，就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现在不再为这件事情争吵，因为我想你就是这样子活到98了，我还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养生之道可以跟你相比吗？啊，我还能够告诉你什么叫做卫生，什么叫做健康吗？你都这样子活到98了，我还说什么？我只能偶尔到他家的冰箱打开一看，哇，这个东西已经半年了。我说我家最近冰箱是空的，来，这个我带回家吃啊，我就带走，把他的冰箱空清一下。有的看，半年了， 七个月了，八个月了，过年的时候买的，现在还在。我带走了啊，你就把它带走。你也不用跟他说，这个吃了会怎么样？没什么好说的。人家活到98，你怎么样啊？所以我只要一想，他活到98，我就没脾气，不用说，就这样。好，所以就是你换了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就不用那么快的说想做的意见，你就可以把那一个你的Brilliant idea 就可以把你脑袋里面那个非常卓越的想法收起来，不需要。你收起来就卓越了，你说出来就不卓越了。所以就求主帮助我，能够把你的卓越的意见收起来，你就卓越
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这是在话语上，在与人交流上，我们要抓得住这一个简单的原则：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呢，就是彼此的坦诚。约翰福音15章，这是主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主怎么样对待我们这些朋友，是说天父告诉我的我都告诉你了。这是什么？这是对朋友的坦诚。我们要有和睦的同居，很重要的一个维系和睦的原则就叫做坦诚。坦诚，我把你当朋友，所以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有话我就可以表达，我不害怕。 OK， 我没有遮掩。哎，我们常觉得这件事我不要让他知道，我要自己去完成这一件事。他是你的朋友吗？他是你的朋友吗？他不用跟你一起去，你也可以让他知道你要做的事。所以我们这个也隐藏，我们那个也隐藏，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说，那你就跟他没话说了，是吗？这个话跟他说他也不懂，好，那你就不说啊。那个事你跟他说了，哎呀，他也很尴尬，那就不要说了。这种事越来越多，你们的友谊就越来越疏远。所以好朋友是无话不说，好朋友是开心也能说，不开心也能说，今天很得意也能说，今天很不得意，被老板修理了，我也能说，我没有顾忌。当我的里面有那么多的顾忌，让我不能够很坦白的来表达我里面真实的感觉的时候，那一个和睦就有一点点的嫌隙，那一个和睦就打一点点小折扣。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维系和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就自己考量一下，我跟他无话不说，那朋友我们可能还有一点区别啊，这个朋友不合适跟他说这个啊，那个人真的就不是你的那个亲密好朋友。是你的亲密好友，你就是什么都能说；如果是你的亲密配偶，那更是什么都要能说。如果是你的亲密配偶，你还有所保留，这不能说，那不能说，这不能讲，那不能讲，这不能碰，那不能碰，那求主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关系是可以无话不说的。我可以谅解你，你可以谅解我，我来跟你说这些事我也不怕丢人，我跟你说这些事我也不怕我的颜面受损，我跟你说这些事我不怕你看不起我，我跟你说这些话是表示我知道你会提示我，我理解你对我的爱。 OK， 所以这是 我们与人和睦之后，经常要维系我们的和睦。你就是衡量你够坦诚吗？你够坦诚吗？你跟他说话够坦诚吗？那你就知道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傻到跟每一个人都说什么秘密吧，应该也不能傻到这个地步哈。我们还是要衡量嘛，我们还是得衡量一些事情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竭力的追求和睦，这是圣经里说的，要竭力的追求和睦，而且不只是追求和睦，还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哎呀，每一个关系不一样，你要怎么样把这些关系处理得好，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吗？
要
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要。
我们要像黑门山上的那个雪水一样流下来，去滋润许多的人吗？
要。
站起来祷告，为自己祷告，说主啊，这是我要的，所以你帮助我，让我能够与人和睦同居，让我在教会里面能够与弟兄姐妹彼此和睦，不怕别人的话语，不怕别人伤害我，不怕别人拒绝我，但是我不要造成误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有所调整，把恐惧除掉，把惧怕除掉，让主的爱，完全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感谢赞美，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哦，主，你那完全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哦，我的主，我的神，那你的完全的爱来充满我们，你那完全的爱来充满我们，哦，我的主，我的神，哦，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所求，有所要，哦，主，我们多愿意，我们多愿意和你同居，哦，那我们多么的愿意。我们所到之处，让流露出美好的道友；所到之处，流出那开门的欢喜的泉水，来滋润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我们多么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人生。哦，主，我们多么的盼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我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主啊，哈利路亚！圣灵，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一起来唱那个天上的歌。让圣灵的河流流过我们的生命里，那生命的河流流过我们的生命里，把那个不能和睦的东西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挪走，把它冲走，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跟别人能够好好和睦相聚的人。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一面唱一面欢迎圣灵的降临。好的，哈利路亚，阿门，是的主，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你啊。
Oh,
起同声开口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家庭要成为充满了和睦的家，你就是那个使家人和睦的人。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地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都被爱，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都有和睦在我们的当中。为你所工作的地方祷告，让你工作的地方就有和睦，因为你就是那个祝福的人。一起来祝福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耶稣家
的
家庭，
我们
得是你祝福我的家人，我主要是我们的亲祝福我的哥哥，我主要是祝福我的姐姐，我主要祝福我们，他们都要祝福我的姐姐，祝福我的丈夫，祝福我的孩子，我主要是祝福我的哥哥，我主要是祝福我的姐姐。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人说，因为我就有和睦，
因为我就有和睦。